为什么呢？因为旧约有不可杀人、不可这样、不可，但是新约不是了。旧约说不可杀人，新约连害人都不可以。你看这不实的平方是什么？你看这不实的加重是什么？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是说不可，这个旧约是不可奸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了新约，连思想、连意念都不可以，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不是实的平方是什么？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能够遵守神的命令？谁能够遵守主所吩咐我们的，包括山上的教训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个丰盛的生命，今天是七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所以叫我们能够遵守山上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为什么要去？要去撒网，要得住这些153条鱼。怎么得住他们？不要忘记，一面是17，是10加上7。那另一方面，153是100加上53。所以我想这段图画给解释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好，那么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像抽丝剥茧一样，我们呢就可以继续的往里看。那我们呢？我先大口提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继续。就着主的门徒来讲，那么你记不记得主曾经打发过2次门徒，一次12个，一次是70个，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还有就是零零星星的门徒，那2次都主特别打发的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主得着了玛利亚，主也得着了严格说来，主得了4个玛利亚。一个是拉撒路的姊妹，一个是哥流巴的妻子，一个是摩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你看见主得着这4条大鱼，然后呢，主也得着，主也得着约安娜和苏珊娜。那他们本来是贵族，是贵夫人，结果他们得救了，然后他们一路来跟随主，他们一路就跟着主在路上来扶持他们，来供应他们。所以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到处到一个地方，他们有很多的需要，财务上的需要。那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的，但是很清楚，主去借着这些姊妹暗中的服侍，你看见结果，叫我们的主没有缺乏，叫门徒们没有缺乏。那么当然，主也得着马大，主也得着了，主也得着他的姑妈，他的姑妈就是撒罗米，撒罗米呢就是西皮带的儿子的母亲，就约翰一样的。这是姊妹，然后呢，主也都是弟兄，弟兄呢，一个是尼哥底母的，然后呢，一个是约瑟，然后主也都说主的弟兄4个，这里明明讲，所以你读到马太13章55节，你才知道主有4个弟兄都不相信他，但是感谢主，等到五旬节的时候，在小楼上，你看见这4个弟兄都在那里，所以很明显他们被主得着了，企图怀疑他。难怪他怀疑他，因为我们知难怪他怀疑他，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屋檐底下，他们用显微镜要看我们的主，但最后你看主还是得着他们了。还有拉撒路，还有以马忤的2个门徒，还有一个主对他说来跟随我，让死人埋葬死人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去看一看，这就是主所得着的100个门徒。那么所以等一等我们要看主怎么一个个得着他们。那么讲到罪人的时候，可以分成四大类。第一类呢是显性的罪人，显性的罪人就是一看着他是罪人，明显的啊，这个不必你一看就知道，像马太自然就是。那么像那个撒该也当然就是税吏了。那么这个还有强盗，很自然的，与主同心，强盗这是很明显的嘛。那还有呢，在妇人中间呢，一个是用膏抹主脚的那个女人，她一面抹主的脚，一面哭，那个很主明明说她是罪人嘛。然后呢，撒玛利亚妇人有5个丈夫，当然是罪人嘛。还有呢，刚好在犯罪时被捉拿的那个淫妇，那么这个是明明显显的罪人，所以这些都是显性的罪人。然后我们看主怎么对待他。那我们要记得，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你看你碰见各种不同的人， 有的人来到你面前道貌岸然的跟你讲的话很好听，而且给你看见他懂得哲学，懂得宗教，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应该过一个很崇高的生活。那么表面上你看不出来，但有的人一看就知道，你看他的样子，你看看他每两句话就咒诅几句，每两句话就是咒诅几句，你知道他一定是罪人，他一天到晚你看他所想的就是那些事情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有的人没有遮掩，有的人没有修饰，他就是给你看见我就是个罪人，你怎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碰到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怎样帮助他们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有的罪人是显性的罪人，但有的人不是，有的人是隐性的罪人。像尼哥底母不要忘记他根本是什么，尼哥底母他是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，他跟保罗是前后期的同学的，你看见吗？而且他是以色列的先生，你想想看，而他又是等于国会里面的，等于七十议会里面的人，你想想看。马太也是，亚利马太的约瑟也是。所以呢，他们没有得救以前是隐性的罪人，他们得救以后是隐性的门徒。什么叫隐性的门徒呢？就是他们是跟随主，但是秘密跟随主。所以这些人都是世界最聪明的人，你看好了，最聪明的人根本不动声色，他你一远远看过来，你查不出来他是罪人，你不知道他犯奸作恶，不知道做错，他不知道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好了，那么这些人有一天得救以后呢，也很聪明。他不像他说，你看那些人很迷信，那些信的现在那么迷，我就不要信了。哎，他一点都不迷信，他非常的这个聪明，非常的科学，非常的有文化，非常的有水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你对这样的人你怎么帮助他？对这些道貌岸然的人，对这些一天到晚把良心挂在嘴边，一天把道德挂在嘴边的人，但你明明知道他里面是虚空的。你明明知道主的就是为他而死，你怎么帮助他？你是不是去暴露他呢？是不是你去点着他呢？所以问题在这里，许多人就这样，许多人碰到教授也好，碰到这个大学生也好，觉得这些头脑很大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用更大的头脑来征服他，所以你结果你就上当了，看见了？没有一个人蒙恩得救是因为你把他贬赢了。反而许多时候你变赢了，你就输掉，你就失去这个人。所以许多时候你变输了，你反而得出这个人。所以今天呢是永生永死的问题，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和人辩论，千万不要去征服别人。你觉得好，他有什么了不起？我现在用圣经的话，用许多的知识，用逻辑，我读了很多，现在我要征服他，你一定打败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对尼哥底母你要怎么说呢？对尼哥底母你要告诉他，你必须要重生。那让尼哥底母想想看，难道我要从母腹生吗？难道我这一生还不够吗？难道我还要从头来起吗？难道我的生命有了问题吗？难道我的人生有了问题？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尼哥底母，但是我们都知道怎么对付他，怎么帮助他。所以在这里，一面是显性的罪人，一面是隐性的罪人。那么还有的呢，第三类就是外邦人。我们知道对于犹太人来讲，外邦人呢当然是罪人，很简单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谁是罪人？没有一个犹太人是罪人。所以他们有一个笑话，说是有一天呢有一个犹太人呢，就来到地狱门口，要进到地狱里面去。刚好呢，亚伯拉罕在那，在这地狱门口摇扇子，就告诉他的儿啊，你走错了地方，这不是你来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，所有犹太人都上天堂。地狱是给谁的？地狱是给猪给狗的。谁是猪？谁是狗？外邦是猪，外邦人是狗。所以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外邦人根本就是罪人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不是大家都说他是罪人，起码在那些自命清高的人眼中他是个罪人。那现在我们的主怎么对待这些人？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个百夫长和他的仆人，那当然百夫长是外邦人。 还有呢，你记不记得最后一个最后一条鱼，那153条鱼最后一条鱼哪一条鱼，我们常常想说是那个强盗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，不是，那是主断气了以后，地大震动以后，那百夫长就在对面，就在整个十字架情景的对面看整部的情景，然后呢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主耶稣断气以后钓这条鱼，那条鱼呢就是这个十字架这个百夫长，是十字架下的百夫长。然后迦南夫人当然是，你记得吗？迦南夫人因为主耶稣到推罗西顿去嘛，去到了外邦的地方，碰到了迦南的夫人，还有呢大臣和他的儿子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大臣呢，这个大臣什么，这个大臣表示他皇家里面的人，那么皇家里面他住在加百农，但因为他儿子生病了，所以呢他就跑到了迦南，希望主能够下去能够救活他的儿子，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病人就得了医治，所以这个叫做外邦人。所以现在你把这个五十三条鱼把它分分类的话，已经有四类了，第一类是显性的罪人，第二类是隐性的罪人，第三是外邦人，那么第四呢就是病人。病人，那病人你会发现这里有瞎眼，有瘸腿等等等等，那么这些病人如果你仔细看你所接触的，你刚好可以发现十二个病例，有十二种病例，但这十二种病呢你要把它分一下，这十二种病是什么呢？是两种的病人，一个是弥赛亚的病人，一个是一般的病人。那现在我先不去讲什么叫弥赛亚的病人，什么一般的病人。反正在弥赛亚的病人底下有几有六种病，一个是瞎子，一个是聋子，一个瘫子，一个哑巴，麻风跟死人，一共这六种的病人。那么还有呢，一般的病人呢，就是血漏、癫痫、水骨、驼背、热病跟鬼。一共是这六种的病人，所以这样呢，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来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是153就是大概这样分类的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已经可以我们应该可以深入来看，那么主到底怎么做这些完成。那么讲到主得着门徒，怎么得着门徒？我们要问最早的几条鱼是怎么钓到的？最早的几条鱼主怎么得着的？那么我们讲过四本福音书里面，就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因为马太告诉我们，或者马可告诉我们，主耶稣遇见彼得跟雅各，遇见彼得说你要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。很多人读圣经都读错了，很多圣经学者也读错了，他们以为那是第一次。主耶稣遇见他完全错，其实在这以前一年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了他，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。那约翰是什么？约翰我们记不记得他在这个捕网的时候主耶稣遇见他，主就呼召约翰，所以后来约翰的职事是什么？是个捕网的职事，凡是别人漏掉他都把他捕起来，凡是其他三本福音书漏掉他把它补起来，三本福音书里面只提到一个伯大尼，只有约翰福音讲了两个伯大尼，一个伯大尼是约旦河外的，一个伯大尼在耶路撒冷，所以很清楚约翰把它补上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补网的工作。还有呢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给你的印象就是主过了一年以后才呼召门徒，但是那些漏掉的那一年是谁把它补上的？是约翰把它补上。所以门徒们跟随主第一年是在哪里记载的呢？是约翰福音第一章、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，前面四章。所以前面四章是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的。所以你要知道说到底主最早是怎么遇见这些门徒，主怎么得着他们，那弟兄姊妹讲的最清楚是约翰。等到约翰快100岁的时候，等到约翰回忆过去的时候，圣灵就这样来想起最早的五个渔夫吸起来，这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含糊啊。这里面如果有一个马太完全情形不一样，因为是个税吏，没有， 在最早最早最早主所遇见的是五个渔夫，五个打鱼的。后来呢，不要忘记，到了最后他们都打鱼去了。他们本来是打鱼的，到了第二十一章，他们就回到他们原来的居，回去打鱼去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主呼召这五个门徒，呼召得住这五条鱼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叫他们能做人海渔夫，准备他们过了一年以后，主装备他们，现在主可以让他们什么？让他们可以就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，只有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才会明白，到底我们的主怎么最早得着五条鱼。这就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五个，很清楚的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。那么，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，就约翰福音啊，跟创世纪有一个共同的点，他们同样的讲了起初，这是约翰老讲的。那么创世纪是讲了起初神创造天地，但约翰福音不是，约翰福音讲的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这是约翰福音讲的。所以约翰福音的起初呢，是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起初。创世纪只是讲到一生的霹雳 Big Bang， 或者讲到神怎么创造这个宇宙，这是创世纪。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在神还没有创造天和地以前，这个宇宙本来的情形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所以你看见这两卷书都是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去，而且这两卷圣经都给我们看见最初的七天。比方说创世纪给我们看，第一天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第二天神把地上的水跟天上的分开，然后第三天那弟兄姊妹神就让树长出来，第四天神就把大光放在空中，然后第五天就海里的鱼，到第六天地上的走兽，到而且神在第六天创造了人，第七天神就安息了。所以讲了创造的时候，你就读到最初的七天，这是创世纪。但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也是最初的七天。这个七天是怎么算的？弟兄姊妹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经明明不是借着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，或者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那本书？以赛亚书第九章，以赛亚第九章。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章啊，这个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，我们要明白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要明白那里前面有七天，而这个天怎么算起跟这段圣经有关系。第九章，但我们先看第六节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比加增无穷。我们在这里说弥赛亚说的。然后第七章，你看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接下来的第九章，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，从第七章八章九章都是讲的弥赛亚将来怎么来，他来了怎样是借着童女玛利亚生的，然后怎样的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。不过呢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神要让一个地方本来是不清不楚的，本来是灰暗的，现在要让它明朗化了，那就是第九章第一节。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九章第一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，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拉地被藐视。不要忘记啊，西布伦地和拿弗拉地就是加利利海那一带地方，那一带地方是被藐视，因为被称为外邦的加利利。你看下面很清楚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就 Via Maris， 沿海的路，这条路就是从大马士革一直到埃及的那条罗马大道，这就这里所说的沿海的大道，你看见吗？沿海的路 Via Maris， 也是在这条路上，马太坐在他的税官上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加利利根本被藐视，根本不起眼的，你看见吗？而在幽暗里面，他一直看见的是幽暗。结果幕后等到主来的时候，他要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加利利得着荣耀。怎么得着荣耀？得着荣耀跟光一定有关系，是不是？所以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你看嘛，为什么说在黑暗呢？我已经讲过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加利利地，加利利呢是一个火山区，火山区喷出来的岩浆是黑的，石头做好也是黑的，你盖起房子来是黑漆麻乌的一片，所以好像在黑暗里面一样。现在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为什么？因为主在他们中间行走。有一天主只要一走，在黑暗之间就遇见光了，你看见吗？住在死荫之地的人，因为你如果从高山上看，那些所有在加百农那里的人都是住在死荫之地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石头都是黑漆麻乌的，都是火山区喷出来的石头，有光照耀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这是头一日，这是第一日，这是创世纪，不要忘记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主真的走在加利利约旦河外，很明显嘛，约旦河外是约旦河外的波大尼哦，还有呢，那的的确已经靠近，就在加利利旁边了嘛，所以他们一找约翰彼得一下就找到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有光，有这个有看见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你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当这第一章，当门徒们还在约旦河外波大尼的时候，结果主在他们中间行走，有光就有了光。所以这是第一天，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了，我们好不好看看第一章第十九节怎么说的？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。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谁？”他就明说，并不隐瞒，明说我不是基督。他们又问他：“这样你是谁呢？是以利亚吗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是。”“是那先知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。”于是他们说：“你到底是谁？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。你自己说你是谁。”他说：“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修直主的道路，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。”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，他们就问他说：“你既不是基督，不是以利亚，也不是那先知，为什么施洗呢？”约翰回答说：“我是用水施洗，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。”所以当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已经站在这些人中间。这个时候在死荫之地已经有光照亮着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说要有光，结果怎么样？就有了光。这是第一日。所以第29节，次日是第二天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七天的第一天是怎么算的？七天的第一天就是主已经站在你们中间，是你们不认识的。那么这是在约旦河外约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现在明白吗？在旧约有七天，第一天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约翰福音也是七天，第一天怎么开始的？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叫你想起以赛亚书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那段的预言。那段预言不只讲到我们主耶稣同女玛利亚生，不只讲到站政权要站在他的肩膀上，而且给我们看见本来呢加利利海是一片死寂的，现在忽然繁荣起来。为什么？有光照着他们，而那个地方要得着荣耀。为什么得着荣耀？我们普通说妻以夫贵，你看这些加利利乃是以照亮他们的光来得着尊贵的，所以现在整个加利利就得着荣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好，当你再读四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都是加利利周围的故事。 所以为什么新约跟旧约不同就在这里，讲到旧约只讲到耶路撒冷，只讲到这个死海那附近，犹太旷野那附近，但是讲到新约，讲到这个四福音，那么很自然的就讲到加利利海。好，那么这是第一天，很清楚的，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等到老约翰回想他过去的时候，那么他记得第一天怎么回事，他记得现在不再是创造里的第一天，现在他知道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乃是新造的人。讲到新的创造的时候，约翰还记得第一天，第一天我们的主已经站在他们中间，所以那是第一天。那么第二天呢，然后约翰就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，就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，这是第二天。然后第35节，再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这很明显是第三天，很清楚的。那第四天呢，我们知道他们这个第四天第41节，他先找着了自己的哥哥西门，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然后第五天就是43节，又次日，就第五天了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，遇见了腓力，后来遇见了拿但业两个门徒。然后呢，第六天是安息日，到了第七天就是第二章这说第三天，这个第三天是从又次日算的，所以呢，这就是第七天，那么这个就是迦拿婚宴的日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问说主是怎么得着这最初的几条鱼，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底下来得着他们，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来得着他们，那么我再说马太忘记了，马可马可是彼得的，彼得也忘记，马可其实背后是彼得也忘记，然后路加的背后是保罗，当然他当然不会记得。那么现在呢，到了约翰他记得，他把这一段补上了，因为他要给我们看153条最早的5条鱼是怎么回事。实在说的弟兄姊妹，最早是2条鱼，所以5个饼2条鱼是很有道理的。5个饼2条鱼，严格说来，那个2条鱼是特别指到主最早最早得着的2条鱼。那2条鱼哪2条呢？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就是约翰。稀奇不稀奇？所以有人称安德烈是 first disciple， 是第一个 disciple。你看见吗？他们安德烈跟约翰那个时候都是跟着谁呢？都是跟着这个施洗约翰。那么因为都是跟着施洗约翰，我们普通讲到约翰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他一定是非常交情的，尤其你看那个最后的晚餐，你只要看看哪一个最女性化的，一定是约翰。其实错了，因为如果约翰真的是施洗约翰的助手的话，你想想看，那些要把人进到约旦河里面的，个个都是彪形大汉。我相信施洗约翰本来就是彪形大汉，可能他有了一点年纪，所以现在他需要找另外2个彪形大汉，那一个是安德烈，一个呢是约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懂得背景的话，你看见这些，你就知道这根本完全颠覆我们传统的印象。我们印象里面约翰是很温柔的，所以躺在主耶稣的怀里，那所以躺在主耶稣怀里，那一定是非常 sentimental 的。那后来他果然成了爱的使徒，他成了爱的使徒不错，但是你如果真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看主给他起的绰号，主称他做什么？称他做雷子，他跟他哥哥就是雅各都叫雷子。你有没有听见打雷啊？这个打雷，雷子什么？雷子就很暴烈。一个彪形大汉的人呢，多半是粗线条，而多半是粗犷的很，而且多半什么？多半是暴烈的。你看见吗？一个人如果娇小，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大行，他就温柔的很多，尤其是胖子跑也跑不动，所以温柔的很。你看见他不会这个，他一定是低声下气的。但如果一个人身体非常健壮，你常常听他打雷。所以你把雷子跟 他做了施洗约翰的这个助手，你一连起来，你知道这个不是我们传统所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你不要被那些传统的画家骗去了。这个画家里面画的主耶稣根本不是主耶稣，画家画的那些门徒根本不是那个，不是那个样，这是他们印象里面的。真正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神能够把雷子变成爱的使徒，这个不容易。你看见，你常常听见你家人在打雷，结果有一天他雷也不打了，然后主把他变成像绵羊一样，就怎么样，这个就不一样了。我不是常常告诉，我不常常讲过我的孙女讲那个故事吗？他有一天他祷告，他说主耶稣啊，我愿意像你，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常常打雷，他知道他自己是老虎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问他，你今天老虎几只出来？他就说五只出来了。因为他知道他有的他就像雷子一样，所以他知道他自己不行，所以他就祷告，他的主耶稣啊，我希望能够像你一样，像一只牛一样，不要像我爸爸妈妈是两只老虎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一定替爸爸妈妈打雷打过，他才知道嘛，两只老虎嘛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我们这些人都是粗线条的，你不要以为文明啊，文明是因为我们受教育的结果，是因为读孔孟书的结果，那是装饰的结果，那不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，就是老虎，主能把我们变成绵羊，这不是主的工作吗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今天主得着两个粗犷的人，两个粗犷的鱼，主要得着他们。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你看见主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人吃饱，你就可以看得见主最早最早的工作，他所得着的最早两条鱼。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，所以只有约翰能够把这段故事能把它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从这一段生命，从约翰的描写里面知道说最早的七天是怎么回事。这七天所学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主是怎么把他们打上来的，然后主怎么得着他们。那如果今天主得着他们，然后有一天主要叫他们去得鱼的话，那么他们一定在这里主装备他们。所以我们要问主到底给了他们，到底看见了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约翰所学的，约翰所经过的，就应该是我们所经过的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，今天要得人如得鱼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得人如，第一你先要被主得住。如果一个没有被主得着的人，他怎么能得人？明白吗？那么如果今天主得着我们，那我们要在他主面前学习，我们在主面要听见一些见证，我们要明白一些事，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去得人。所以要经过了一年这样的教育以后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头七天他们受了什么教育？头一年受了什么教育？头七天是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头一年乃是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。所以等到我们看见主怎么得着他们，主不光生了他们就把人放走了，没有，主紧紧地握住他们。所以我们知道得人如得鱼并不是叫我们紧紧得救，得人如得鱼叫我们能够像约翰一样，能像安德烈一样，能像最早的五个门徒。如果不像他们一样，我们怎么能去传福音？我们怎么能去得人？现在我们在聚会里面，我们都有点服侍，有的在真理班服侍，有的人在初信班服侍，我们好像都能教导别人，都能帮助别人，但是问题就是你真的学了多少？你真的知道你是怎么得救的吗？你所得的救恩是什么样的救恩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约翰告诉我们最初的七天，也告诉我们最初的一年，那么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主不只得着头两条鱼，不只得着五条鱼。那么不要忘记啊，这两条鱼为什么变成四条？为什么后来变成六条？大概六条，因为约翰应该还是里面的一条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主自己预见的是四条。头一条，第二条，安德烈跟约翰是主自己打来的，然后最后呢，这个腓力跟拿单也是主自己遇见他们的。 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他们一信主了以后，一跟随主了以后，第二天安德烈就找到他的哥哥。所以意思是说，今天呢，他就把他的哥哥带到主面前来。所以累人归主就这个意思。我不会打鱼，我刚刚蒙恩得救，我不知道怎么得着他，但让主来得着他，这是安德烈做的事。那么我们相信说，约翰也说同样的是找了他的哥哥，不过圣经没有记载，就是我们只是猜想就是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知道说，主得着这五条鱼，主的目的是希望他们经过训练以后，一年以后，主就呼召他们，主会给他们的使命，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主第一怎么得着他们，第二个他们学了一些什么样的功课，他们受了一些什么样的装备，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就非常清楚。我看，我想我们现在呢应该是很好的时间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好不好？休息到40分钟，就是我们休息15分钟的样子。但是我们希望10:40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回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继续。